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爱是永不止息》。今天儿童诗班也唱这首诗歌。我要读的经文有一段是《约翰一书》第四章。本来想要从前面开始读起，但是太长了，所以没想到德伊师母已经先读了。没错吧？今天大概我们若个教会40多年来第一次主日崇拜是师母领会，我就坐到旁边的小执长老说，为什么不一次到位母亲节也让师母讲到呢？我们在座有不少师母嘛，随便请一位上来就好了，因为他们平常都心里常做准备，可以随时上来分享，让我们弟兄姐妹们看看师母们其实比我们弟兄们还要话语多，丰富啊。Anyway，感谢主，在这一个谈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更多思想到我们自己的母亲啊。我从小就觉得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啊。长大以后才发现呢，很多人都是深有同感啊，大家都觉得他自己都有一个最好的母亲啊，同不同意啊？不同意的话，好好悔改。每个人都有最好的母亲，因为和我们切身相关。我们从小，不论母亲如何，那么母亲总是把我们用她的牺牲的爱把我们带大的。我们兄弟六个，除了一个，因为刚刚到台湾生了病之外，比较辛苦以外，另外几个兄弟们没有一个需要我父亲管的。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对我们太好，每个孩子都非常的爱我们的母亲。就怕他伤心难过，所以拼命读书啊，拼命做好，在他面前让他常常喜乐。所以一想到他，我们就调皮不起来；一想到他，我们就不得不读书；一想到他，我们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心里面就会觉得，如果做得不好，也会想到母亲，就觉得 guilty 啊。所以大家都是讨母亲的喜欢啊，好多个兄弟上课只知道。考试只知道第一，不知道什么叫做第二哈，就是让母亲喜欢啊。然后还记得在我母亲要走的时候，大概快要92岁，在加州，我弟弟住在洪杰家里，我们兄弟们都去看他，在他最后的几个礼拜，那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围到他的床前，都知道他是肾癌第四期哈。这个任何的医生都查不出来，到了最后不到一年才发现啊，发现就是第四期，这是美国的医院的常态啊。我们都在他旁边担心他的痛苦，我就发现哈，他容光焕发啊，脸上充满了喜乐。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哈，因为我们平常每一个都在不同的地方讲道，在忙碌，好难有一天孩子们都围到他床边，你看他那个脸上那个喜乐的满足哈。然后这个看看那个看看，一副高兴得不得了，比过年还高兴，你就知道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关爱是没话可说的哈。那我也看到我的孙子们哈，他们的妈妈们对他们那种疼爱的关系哈，就怕孩子不捣蛋，就怕孩子不调皮的样子哈，因为捣蛋调皮让他很有满足感。我就发现哈，这个马克吐温讲的那句话就对了，他说我常常给妈妈惹麻烦，但是我发现他也非常享受啊，这就是母亲和父亲不一样的哈。父亲就板起脸来就骂了，那个孩子们呢，在妈妈面前永远是怎么样的，拉力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何况真正的可爱啊。那刚才上来之前已经被广东长老特别警告说，这个今天时间比较有限，叫我好自为之啊。所以不论是几点钟开始，但是我要准时下来啊。这是我们若个教会的那个讲员的已经训练有素了，所以我到时候就下来哈。到时候的话，如果不下来，你们就看他的脸色就好了。我都还没出来，是不是？你们看到了？上面不是哈。爱是永不止息哈。那这句话是一个代表性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主越久，对主的爱的理解也越深刻。别的道理我们都可以忘记，但是爱不是一种道理，爱是一种 和神的关系。当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滋润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全天下最幸福、最放心而且最满足的人。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失去了，好像内容一样失去了掌握。今天用这句话来代表整个是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的爱的真谛。我记得在2010年的圣职追寻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为圣职追寻祷告，是吧？圣职追寻的时候，我有一篇的讲道就是得到小士长老的许可，特别用他那本书叫《爱的真谛》，是吧？就是讲这一段。这个他的上面的例子我都和他说我要用你的例子哈，和你打个招呼他说 more than welcome， 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哈。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哈，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哈。那爱的本身，其实我们刚才听儿童们在唱的时候，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句话哈，如果用在家庭里面和我们和弟兄姐妹和人相处的话，很多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不计算人的恶，那夫妻吵架也吵不起来了。所以所有的爸爸们最好的庆祝母亲节的方法一样，就是忘记背后，只记得太太的好处，然后自己在神的面前也在不求自己的益处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呢就会更加美满。我相信在所有的母亲们的心中，父亲永远有一件事情，就是 always have room to grow， 永远都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无论我们结婚多久，我们总是可以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增长师母这次出去培训不在昨天和他通信的时候，庆他母亲节的时候，因为他那边已经是母亲节了他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篇奖章，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 sermon 因为他知道我今天要讲到，他说讲出来不算，意思就是说讲出来不算，活出来就是所以说永远对我是有很大的期盼话中是非常有智慧的提醒所以我也是不住的成长因为总有人在提醒我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劝勉哎，你这是搞了什么？好了吗？没好不能告状师母把我那个 connector 拿走了因为他要去培训，那我买了一个 connector， 但是呢因为大儿子他们要搬家，所以这一阵子住我们家，那个两个孙子跑来跑去，所以我的东西可能就不见了。哎，出来了 OK， 那我这边怎么没有 OK， 把我这边挡住了。所以是跟你走还是跟我走？那我不能回答哈。OK， 因为我写的东西蛮多的，所以我并不见得会照着讲，而且我有一些有一些呢已经这个就先讲，到时候就很快就过去哈。母亲的爱是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牺牲的爱，在地上呢，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再找到另外一个爱，像是母亲的爱。OK， 这个婴孩们呢在母亲的怀中欢笑，儿女在母爱的阳光中成长。我多年前在中亚洲大概有将近10年的时间，跟很多的不同的宣教机构在不同的宣教国家里面服侍。那么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在这个乌兹别克的国家，基督徒是非常的严谨，你在家庭聚会被抓到就关17年。那基督徒当地的人不可以有聚会你可以有苏俄人的教会，但是不能够有乌兹别克斯坦本主人的基督徒聚会， 有的话政府就关就抓啊。那基督徒怎么服侍呢？有一个师母就到了儿童医院，儿童的医院去，那是四岁以下的，多半都是孤儿或者是被丢掉的，因为长了畸形或者长了绝症，丢在路上的，然后呢，被这个人家送到政府机构来等等呢，就住在医院里面。那这些人身上呢，我照了一些照片哈，有像肚子上长了一个大疮，背后一个大疮，或者脸上长得怪怪的，很多的病呢都是不干净的。所以啊，他们这些孩子们呢有一个特点很大的医院哈，所有的孩子脸上没有一个有笑容的，因为这些工作人员都非常不喜欢接触这些脏兮兮的，而且身上都有脓疮，或者是知道他们几乎 不久就要死掉的，或者等等呢这种的孩子，所以他们就为着薪水呢就勉强的做这种工作。那么孩子们最怕有人叫他，一叫他就是要打或者要干什么的。那这个师母进去就用爱心来照顾这些小孩子们，然后发现需要太大，就分享给教会，所以很多姐妹们呢就跟这个师母一起进去，然后里面的员工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有人替他做事，然后做得比他好，然后他可以不必做事，他可以拿钱工作他保住了。所以后来这个师母带进了70个姐妹进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服侍。那么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当这些人这些姐妹们进去以后呢，开始脸上有笑容。本来他们的特点就是没有笑容，一个正常的家中，幸福的家中，他们统计婴儿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平均一天笑400下，但是慢慢成长之后呢，平均下来一天16次。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人可能一天16次都没有刚才说微笑，我们是上帝微笑的形象，是不是？因为里面喜乐，里面有神的爱。如果我们笑不出来，我们有问题。如果16天才笑一次，那可能 就要看医生了希望我们能够基督徒能够常常因为有神的爱，所以我们就能够喜乐，而且能够把这个爱呢带给别人，让这些笑不出来的人可以笑出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没关系真的没有的话也就认了那么就他们打我跟着跟就是了但是我们的 remote control 没那么远所以会被 disturb 一下我今天要讲的三点第一个是母爱，世界上最大的爱就是母爱，因为爱，神就是爱，所以神的属性的里面，爱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名字。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是说圣灵的果子就是爱，然后在各个方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爱是神的属性。这是我们应该都知道的。那么他怎么 一给我东西我就忘了那母亲呢，虽然人离开了神，但是母亲的爱仍然能够把神 的那个属性的爱呢能够表达的最完全的，就是借助母亲的爱。因为只有这种不计代价的爱才是神爱的一种的表现，一种的属性。人总是为着自己在这里要求，但是呢，神的爱是给的，他本身就是爱，爱的里面带着恩典，带着恩慈，带着恩惠所以我们这个恩惠堂其实就是神的恩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感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享受神的爱，也能够在神的爱中再来与神面对面，来领受神在爱中要给我们一切天上的祝福。所以地上最大的爱是母爱，然后呢神的爱是永存不止息的刚才这个我们传道弟兄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母亲的爱是地上最大的爱，除了天上来的爱就没有更大的王传道是不是？我怎么一上来以后脑子就糊涂了对 OK 没关系第三个我们既然如此，神的爱永远长存不止息，我们的重点呢就在借着母亲节，我们知道母亲的爱，我们就能够更用神的爱能够回报我们的母亲，也能够用神的爱来 share 给别人，让这个时代的人因着知道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他们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让人从我们遇见神啊。所以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更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恢复我们和神那种爱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事情。所以我和你还是不连的是吧 ？OK， 好，这样上面你们上面没动是吧？我是走了下一页了。OK， 好，啊，这些我就没时间讲了哈。他说，比如说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最伟大的力量，世上最美的声音就是母亲的呼唤。我们中国人讲慈母手中线，然后随缘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哈。很多国家都有说是母亲的是最坚强的，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快乐的地方啊。还有这种一个人说的，母亲是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的 CEO， 只是没有薪水而已哈。那母爱是温暖心灵的太阳，母亲是滋润心灵的雨露，母爱是灌溉心灵的沃土，母爱是美化心灵的彩虹哈。那这些形容都形容得很好，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多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自己应该也可以写得出来啊。那这个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无论我怎么成就，无论我现在怎样，将来如何，都要归功我的母亲，我还记得她为我的祷告，一直随伴着我，而且陪伴我的一生啊。所以林肯是一个从母亲那边得到坚定信仰，而且母亲在他的一生都为他祷告。然后 George Washington 美国的国父说，我的母亲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啊。我相信这句话我们都会讲哈啊，所有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我所有一切都是因为从她那里得来的啊，得自体啊，好像可以的，还是不行啊？哇 ，OK， 好，贝多芬虽然到时候耳聋了，他说我有一个爱我的母亲哈，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这个那像这个莎士比亚这么有学问的人，他的话最短，母爱胜于万爱啊。我马克吐温就讲了，他给他母亲捣蛋，但是母亲很喜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同意啊。啊，哎，他怎么最后刚才那最后一句话没给我啊？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的。哎，怎么不出来了？哦，你帮我最后一句话下面出不来哈。OK， 出不来就算了。好，下面那句话。每个孩子都有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嘿嘿，啊 ，OK， 你就自己讲，尤其是你哈，尤其是我，对不对？啊，我到现在还认为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母亲啊，因为呢，我有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下一页的，我有一个非常敬畏神的母亲啊，她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神。后来我才明白，我的外祖父呢是丁立瑞，跟丁立美、丁立健呢是堂兄弟。那么他们这些人呢，正是在神的面前都是敬畏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啊。我的外祖父也是教会长老，也是基督教学校校长啊。虽然没有丁立美、丁立健那么出名啊，但是也是爱主的。有一次我们在芝加哥碰到他们两代的子孙哈，我们就算一下，所有从他们这个里面出来的下一代。每一家都有传道人，有姐妹们也是全世界的，就是说神的信实的应许哈，你若是敬畏神，神的祝福就临到你的子子孙孙哈。这句话神的信实是永远成立的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像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哈。这个当年我遇到田心思的时候呢，这个家伙不说好话，他在后面说哈，我们这个余长老是最厉害的人，好好信的主啊。我说这个人很聪明，看得出来哈，这个我们真是都是不是等闲人物，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把我们从火里面救出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信实。其实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自己有什么可夸的，我们都同意。但是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敬畏神的时候呢，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他会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让孩子们尤其在这个时代后现代这个堕落以自己为中心，没有是非，没有善这个 majority 的这个 silent 的这个 people 在这个变成一个变成 victim， 而且又没有地方求诉，求诉的话你还是输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的孩子要能够蒙保守，能够势力在神的面前，在手机面前，在这种放纵的社会环境当中，在 peer pressure 里面能够持守保守在神的面前，这要神特别的怜悯。真的，我们二小时陪在他旁边都没有办法，你总不能陪他到大学坐到教室旁边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就讲到母亲节，今天讲到一个敬畏神蒙福的母亲，她向神祷告，没有孩子，她就应许说，神啊，你如果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他终身献给你。当然只有男的可以这样哈。所以神就给他的一个撒母耳，然后他就真的孩子满月之后，就是断奶之后，把孩子带到圣殿去。当时呢，以利是个老糊涂哈，然后他的两个儿子赫弗尼费尼哈是非常坏的，但是这个哈拿相信神，所以知道神在地上也需要人啊，连圣殿的人祭司都不能被神使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当他把这个儿子献给神之后呢，神的话在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就借着撒母耳开始讲话，然后传遍以色列。他们都知道在以色列有先知，因为一个人呢是全部的，一个母亲把他所爱的儿子完全献给神。后来神又给他五个孩子啊，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神的母亲。然后因为他的敬畏神呢，使他那个撒母耳成为神忠心有见识的一个祭司啊。奇怪，怎么搞得下半部就不出来了？我这边出来了，哦，好奇怪哈，啊，神把他立为先知和士师，然后引进神的同在和话语，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归向神，啊，然后啊，他们打不胜的腓力士呢，辖制他们的腓力士，没有用自己的武力呢，借着祷告，神从天上打雷，然后把腓力士人打败，啊，他们在以便以谢啊被杀。然后呢，他们在祷告的地方啊，神的手临到他们，他们变成得胜啊。所以撒母耳立了一块石头，给他取名叫以便以谢。所以在一个悖逆神的地方啊，把约柜运去都被打败，约柜被掳，但是因着带百姓悔改归向神，在祷告的地方，然后呢就得胜，然后立块石头以便以谢啊，神是真正帮助我们的啊。当约柜被掳，神的百姓失败，是因为我们远离神。所以和神的关系决定我们的生活的起伏啊，我们到底是过一个得胜的，或者过一个被掳的。那一个另外一个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一个母亲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后来发了财，牛羊无数哈，然后他只有一个儿子叫以撒。所以以撒在当时东方中间像一个君大国啊，像一个尊大的王子哈，非常的尊贵，然后又是认识神的人。利百加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又非常的仁慈的，他替亚伯拉罕找仆人，不但给他水喝，也打水给十个骆驼哈，那么渴的巨大的骆驼都喝足了。这样的一个女子实在是了不起。然后他们两个人结婚了，那真是成为公子，白马王子娶了白雪公主，从此过着美满幸福的人生哈，是蛮幸福美满的，大概不到20年哈。然后呢，然后因为利百加不生孩子，就向以撒发脾气。以撒说：“不让你生孩子的不是我，是神啊！”但是为利百加祷告，利百加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然后幸福美满的日子呢，就到此为止。为什么都会跳呢？这个以扫喜欢打猎，整天在外面，所以打的猎呢，那些动物呢，然后他爸爸非常喜欢吃，所以这个变成那个以撒就非常的爱他的老大以扫，因为以扫人非常直肠子不会拐弯抹角啊。然后老二呢是雅各，人非常安静的，而且非常沉默，常常在家里面陪妈妈，所以妈妈非常喜欢这个儿子，所以家里面就已经变成两党啊。然后长大以后呢，开始不一样了啊。然后呢，以撒因为喜欢老大的野味呢，就要把祝福呢给老大， 但生他们两个儿子的时候，神已经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祝福是要给雅各的，因为神知道人心嘛哈，所以这个但是以撒不甘心他喜欢以撒他喜欢以扫，所以呢就偷偷的要给以扫祝福没有想到呢他眼睛不好，所以没看到他太太在后面所以利百加一听说这还得了哈，这个他自己知道神说要把祝福给雅各的，但是他没有好好祷告，也没有跟他先生呢以撒好好商量，然后呢就处置自己的益处了，就不择手段骗叫雅各骗他爸爸，雅各也是不知好歹哈，居然敢骗爸爸到这个地步，这种父亲活得这么没意思哈，家里到这个地步还不知道所以就骗了，骗了之后呢，这个以扫就大发雷霆呢，就说等我爸爸死了以后，我要杀弟弟，杀雅各。所以这个利百加一听之后就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这个以扫真的会杀雅各，就把他这心爱的儿子呢差到很远之外的巴德亚兰的他的那个哥哥拉班那里去这篇道呢小师长老讲过，我也讲过哈，那是且待下回分解，我们以前讲过就不讲了哈。那么雅各天性自私，什么都抓不择手段的抓，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代表。那对不起，是我按错，不能怪你们四个自私心态的家庭呢自私是爱的最大敌人造成家庭的破坏，也会破坏家庭，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哈是在家里面很重要的，而且不计算别人的恶都是很重要的，不做害羞的事等等哈。一个美满之家被私心撕裂，后来以撒悔改，他就把雅各找来重新给雅各祝福，那么利百加就没有机会了，到他死之前呢都没有看到过雅各他最心爱的儿子，他帮了他的忙得到了祝福但是没有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神到最后他心爱的儿子他担心的不得了，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是比雅各还要厉害的高手，所以雅各在那边20年被这个拉班整得体无完肤所以神也借着那个环境来制作雅各，到最后雅各变成一个不再抓儿子给的人，这是神的恩典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进入重点神的爱永远长存不止息，诗篇103篇刚才我们读过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其实我选这一段诗歌这一段经文也是希望大家以后进到这个恩惠堂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个叫恩惠堂，记不记得所以每次进来的时候 记住这6点，我们一起练一下好吗，再练一下，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怎么这么小声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自足，以致你如因烦恼还头。所以我们每次进来的时候就好好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忘记失去了恩典神这些慈爱呢都归给敬畏他的人，而且归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我们那些遵守他命令的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并且蒙我父爱他，我们还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真正爱主的一个特点就是遵守主的道，所以神的祝福就会不但临到我们这么多恩惠，也能够临到我们的子子孙孙，这是带着应许的祝福所以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赦免之恩，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之恩，他医治我们一切疾病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我们的命脱离死亡，然后得荣耀，他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得满足，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的能力他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所以这是方方面面的恩典，前面三个重在医治挽回拯救，后面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得到满足的喜乐，也得到他的能力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产业，因为他的恩惠这样临到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是他道成肉身从天上的宝座降在马槽，他面向十字架从伯利恒走到了伯大尼拯救 迷失的羊，从耶利哥这个让该撒得救，然后一路到耶路撒冷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面如坚石，就是向着加略山而去， 从变化山走向加略山，他这个默默无声，神的羔羊，从西安的王，变成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让这样的救赎大爱激励我们的心，他既替我们众人死，我们就都死了，我们今天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要为他而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个爱呢，它是永不止息，它是一个永远的爱，在这个耶利米书大家很喜欢的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不但如此，以色列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因为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王国的时候要被掳之前，但是神说我的爱是永远的，所以我还用我的爱来吸引你，把你带回来，然后再重新建立你，所以我们虽然会有的时候像路加的浪子离开神，我们失败，但是神到时候不但把我们挽回，因为他的爱就像这一个慈悲的父亲一直站在门口等我们回来，我们像是浪子，神在等我们苏醒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他要重新再建立我们，我们那个时候就更加的稳固，我们就知道他的爱是一个永不止息爱我们到底的爱。我本来想要给德仪一首诗歌，但是我想他一定会有他自己喜欢的诗歌，我就没有打岔。那不肯放我的爱，那这首诗歌我相信听过的举手。那不肯放我的爱，不可能吧？还是你们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那个广东上来唱，你是可以的，这是那个歌词哈。哦，那不肯放我的爱，今天那些像我们这边一些钢琴高手都走掉了哈，要不然的话他们跳上来就可以唱，是我们诗歌的268首哈，86首是吧？286首，我的声音只能讲话不能唱歌，我讲话最多人家睡着哈，但是我唱歌人家就走掉了哈，你会不会唱？故意的。哦，那不肯放我之爱，我将疲魂安息于你，我把所欠余生归来，好使他在你这深海得更丰满洋溢。唱过了吧？OK， 我们唱最后一节好不好？哦，那是我抬头是家，我不敢求与你少离，今生荣华是暂住下，那神当初生命红花永远开放不已。其实我今天喉咙哑的，你们听不出来就是，敢不敢唱？他这个人是，他这个作者呢是苏格兰人，他14岁在家庭聚会就讲到，他18岁的时候，他因为眼睛不好，被感染，所以后来18岁的时候几乎就全盲。但他仍然一路读书，读到39岁，把博士学位读下来。他在眼睛还没有坏之前，完全坏之前呢，其实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是因为女朋友后来知道，医生检查到最后说，不但不会好，而且会全瞎之后呢，就离开他。所以他就比较孤单，也比较伤心，这是他自己的心中的苦。他在40岁那一年呢，就是刚刚拿着博士的第二年，我想他也是刚刚读完博士以后，生活一下子空旷的时间比较多了，正好他妹妹在远方结婚哈，他因为眼瞎去不了，所以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就特别的难过，因为去不了，加上又想到他自己的这个一生都是孤单的伶仃的，所以那天就非常忽然之间非常忧愁，然后他在忧愁的时候就祷告神，祷告神的突然的时候这首诗歌进来，他就突然拿起笔来就写，从头到尾5分钟就写完。他说我最后一个字写完的时候，我第一个字的墨水还没有干就是这受感动就啪就写这首诗歌来。因为他是一个眼瞎的人，所以他在这种难过的时候，他说神的爱啊，你是不肯放我的爱我就把我疲累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你体会他讲起来的话，让我余生更加丰满洋溢他说那照耀五路之光我心这个我心得你光复亮 他的日子见离太阳，更加光明 美丽，因为他看不见，但是神的爱像他的光一样。所以这首诗歌实在是 很有感受的哈。然后他的苦难像是十字架一样，他这个他在彩虹的里面他也看见苦中之乐，这个生命长出红花的意思，这个红花代表是一种给的意思啊，红代表这种爱啊，所以他就用说让我一生能够永远开放，变成一个给的人，因为他被神的爱所碰到。所以这首诗歌其实很美的哈，我常常唱这首诗歌，因为觉得如果不是神的爱，我早就不见了啊，因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是到底的爱，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你自己，也不要忘掉神爱你爱到底，阿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心归向神，他就归向我们，只要我们寻找他就必寻见，这是多少年来圣经上面的话是打包票的、无比的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当然比包括母亲耶和华要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这是神的爱，那长阔高深的爱，有根有基的爱保罗也祷告让我们心中眼睛开启，知道让我们里面力量借着神的灵刚强起来，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而且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肉虽然可以帮助很方便，但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一件事情哈。所以在实体的聚会它是最宝贵的因为神喜悦我们在一起哈。所以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而且这个爱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爱。保罗的罗马书讲到最高峰的时候，他说神要让我们不但称义得荣耀，而且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既是这样，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无论是逼迫刀剑等等，在这件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因为这个爱不是在我们里面，是在基督里面的他就说无论天上的地上的现在的将来的等等，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扎根在神的爱中，能够有根有基的因着信，而且和众弟兄姐妹们一同在一起我们来经历主神就是爱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做敌人的时候，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都已经先来了，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也不是因为我们值得爱神的爱是这样子爱。所以让我们看到母亲对孩子的爱岂不是也是这样子孩子调皮捣蛋，把妈妈当成仇敌一样母亲还是爱他的完全的爱，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一个话对我个人的帮助很大爱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因为只有他能够保守我们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到他面前来，是靠着他的宝血，也靠着他的洁净，靠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爱，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救如此，我们在神面前成长也是靠着恩典所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今天地上许多人是惧怕，我们以前在德国进进出出，我去了11年那在那个地方最少有5个姐妹晚上睡觉不敢关灯的，还有一个要把大门都锁起来，然后把他自己一个沙发挡在抵在墙上，他面向这个灯光这样子睡觉才能睡得着，要不然就不能睡我们为他们祷告等等，他们有的好了，但是有的还是只好一点点所以这些这个心中的惧怕因为在爱里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因为你真的知道你睡觉的时候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因为睡觉的时候你根本不能保护自己，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相信神的爱，就是无论醒着睡着，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在爱里怎么样我们没有惧怕而因为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心中还有任何惧怕的时候，我们和神的爱中间还不够完全，我们要更多的福分留着等我们不要紧张我到时候下来就是了他开始瞪着我了已经到第3点了人若说我爱神但是却不爱他的弟兄，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说谎的哈，因为神的爱是让我们怎么样的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弟兄姐妹们身上的基督哈，因为神的爱都是挽回，都是拯救，都是给予，都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的爱是帮助啊，审判是会有的，但是那是在将来哈，今天都是机会。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啊，所以我们心中如果跟谁过不去的话，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他祷告，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也看他身上的基督，看主在他身上的恩典，除非他没有真正得救，那我们就是当作灵魂来爱他。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所以这是命令啊，叫你们彼此相爱，而且爱的标准是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保罗也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知道我们做不到了，但最起码这是标准啊，我们愿意为弟兄给哈，所以因为这样看出是他的门徒啊，有的时候讲很快，没有讲完全，不是意思说 有的人当然是愿意哈，我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圣经一再重复主的命令啊，十诫的第一条命令也是爱神啊，最大的。到了新约也是爱神，然后是爱人如己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啊。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中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下面讲到这一个。真正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最起码应该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活在痛苦、活在眼泪、活在伤痕、活在愤怒，活在这种怨言当中的时候呢，他一个朋友都没有，烈日炎炎的时候，孤单一人到井旁来打水，耶稣等他，把神的爱给他，然后让他说，你若得到活水，你就可以永留到永生，他就信了基督，说。你就求他，他就必找给你的活水，所以他就接受主以后，他得到了活水，生命改变，生命的活水充满了活力，再也不渴了，他有满足的喜乐，医治了伤痕，他再也没有仇恨，伤疤都好了，他回城去向那些伤害他、侮辱他、讨厌他、远离他的人呢，回去向他们做见证，你们来看啊，回去做见证说，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一个真正。重生得救认识神的人，生命改变的本质就变成爱，就把仇恨给越过了，胜过了，要不然的话一辈子忘不了。我们有的时候过去被人家不公平对待，我们很多年都忘不了当事人可能还不知道，也不介意，因为他习惯伤害别人，但是我们很久还不会忘掉。但是受苦的是我们的 double victim， 除非有一个能力能够cover 胜过这一个仇敌哈，那主的爱就能够如此，因为他就是为仇敌死的啊，他胜过了仇恨。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基督？所以真正的新造的生命本身就是爱，是新人的生命和他的本质啊，所以他就能够爱得出来。否则的话，这个人再好的心理辅导也没有办法帮助他的。他得到了耶稣所赐永到永生的活水，爱是永不止息。他心中充满了爱和喜乐，不再呐喊，不再哭泣，这爱和喜乐一样，把仇恨除掉，洗除了心中一切的伤痕，洗除了心中满布的灰尘， 解决掉所有这个捆绑情欲的枷锁，抚平了伤痕累累的心灵。从现在开始，他可以面对过去，他也不怕迎接将来，因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就是今天所读的爱的乐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到最后爱是永不止息哈。中间讲到八个不哈，不嫉妒、不张狂等等哈，不计算人的有八个不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八个全包了啊？这个然后呢，只喜欢真理，这句话是中间的。然后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只有真正的爱才做得到这个事情。原来我讲，在我母亲追思礼拜上面有一个传道人上去，做思念的时候说，他不相信，原来不相信这个地上有人可以做得到。他后来一下发现，他就在于妈妈身上就看到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谦卑的人啊，从小有谦卑的家庭啊。当然了，这个是一个称赞纪念的话，但事实上他身上有这个形象非常明显。所以我说非常有福啊，但是可惜这个没有遗传的啊。爱是信人的品质哈，神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己，不再害人如己。我们很多的时候害人如己，像利百加害了他的儿子啊，因为他没有祷告神，他是为着自私啊，其实害人如己啊。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生存之道。这边就结束了。哎呦，过了一分钟了。OK， 抱歉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就起初的爱。然后我们真的爱主，才能够牧养神的百姓。然后我们愿意不再随意往来，我们的侍奉也不再随意往来，而是只要神的意思，我们愿意失去我们的自由的选择，我们愿意伸出手来，不再是去掌控别人，而且随主带领，然后与你何干，不再注视别人如何，我们就单单的侍奉主啊。所以说要悔改，将心给主，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你跟从我吧，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所以讲完了，不太可能吧。 OK， 感谢主了，总算讲完了。那这个 我们祷告一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思念你的爱的时候，尤其在母亲节，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好的母亲。我们也求你祝福在座所有的母亲，让他们心中喜乐。他们虽然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并不如他们的意思，仍然希望他们更好，但是求你给他们忍耐的心，有你的爱能够让他们抚养他们，成为你眼前蒙你喜悦的人，好让他们能够承接你的祝福，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能够传承要坚定的信仰，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带领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